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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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好，我们看第四页。昨天我们讲到的是那个很多人啊不敢入此法，恐落空无栖泊处，故望矮而退啊，力竭广求自见，所以求自见者如毛，悟道者如角。那这一点我们还是再强调一下哈，来再说明一下。一般人唯有我们不是有一些话啊，当然这个话不是很礼貌，也不是很对啊。那讲说，这个和尚不作怪，信徒不来拜。那这个讲法，其实有点很轻蔑的用语啊，用语话啊。可是我们想一想，这句话当然对绝大多数的修行人来讲是不公平的，不过毕竟还是不少人。那我们讲说，那我们大概不是，是不是？我们当然不一定祈求谁来拜不拜，我们不有这种想法。那可是这句话所要代表的意思就是说，作怪啊，那就借着作怪寻求内心上的一种疑惑的啊，你所求的，你所要的啊。那我们要转到更细微的，我们现在不是说我们故意作怪，而是我们可能啊自己挥得在这个世间上多得了一些事情以后才觉得安稳。也就是说，你会得用一些概念组成一个围墙，组成一个碉堡，组成一个理论的一个什么东西，或是你有认知到哪一个学问，有个学问，有个知识好依凭，现实有个什么东西好抓摸的，然后有了以后你才安心。我想就是说，其实刚才讲了说作怪，然后再寻求那个，那这个其实绝大多数人不会这样做啊。可是有人要，可是我们现在想的是那个作怪和要人来拜的心理是什么？他之后为什么信徒会希望人家作怪才来拜？因为有东西。其实我们讲为什么，这是一个市场。你要是不作怪，像我们现在如果老老实实这样子讲经，我看你能耐多久。我们会得讲一些神通啊，一些感应啊，做这那乃至现在不是在做法会也必须要，连现在做法会都必须要广告，甚至要强调这是聘请哪里来的，感应非常殊胜的，这是在做行销了。那为什么他会要做这个事情？因为市场需要，有信徒需要。如果信徒都很理性的话，不要这个，那就不会有那个作怪的人了。那为什么信徒需要这些？因为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人家给我们肯定的权威性的，是不是？有个权威的说，这是某某上师，这是某某某某大师，这是某某怎么样怎么样的，会挂个名字。乃至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到哪个地方啊，会得有人跟他讲说啊，这是某某曾经当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自从这么介绍以后，你讲话就有力了。 好像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到上次不是有人来访嘛，或者介绍我的过去，我其实就讲说不需要吧，如果我今天讲的东西或者靠着我过去的背景，那到底你们是听我的背景呢，还是听我现在说的？可是我后来也讲，因为对方因为我了解这个事情。他就说，哎呀，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如果你一开始就跟人家那默默无闻的小子，来的都是一些大人物，谁理你啊？甚至如果一开始就讲说，我是小学毕业的，哇，我看进去都还没进去就已经打瞌睡一半了，甚至有人就不想来，那算什么？是不是？那像广钦老和尚虽然是不识字，可是为什么他人家愿意去听，而且他讲的也不多，就是简单几句话，老实念佛。我就经常举例啊，像我这样净土法门把他讲的各方面讲得很熟啊，讲得很多，讲了好几小时，讲完了他还不一定听。可是广钦老和尚这个没有读过书的啊，只要讲老实念佛他就信的。为什么他信广钦老和尚？因为信他的过去人家对他的一些传说。对，如果把这个传说拿掉，这样你如果把那个我们对广钦老和尚的那个描述全部拿掉，那很多人看到广钦老和尚这么一个糟老头，他能告诉我些什么？马上就变了，马上变了，这是普遍众生的习性啊。你就修行人也会有产生这种需要透过某些东西来寻求一些自我肯定，乃是在修行上有个依赖，那乃是信众也是如此。所以这就是一种为什么宗教会在这个世间上会产生很多的偏端呢？乃是会产生宗教不但 无法引导人走向真理，走向智慧，反而会产生执着。这个有时候讲起来原因理由很多，那就是一个人性，简单讲就是人性。那我们从一般人来讲，他为什么需要你付诸，我们这个在逻辑上就是付诸权威的谬误啊，付诸权威的谬误。我们希望有一个权威，只要权威讲的都对，只要有什么背景的讲的都对啊，只要人家讲说这是什么样的大师，乃是跟他吹嘘一下说他是什么样的，有什么神通，乃是趁运而来的菩萨，只要这样一讲，他讲的话讲的言的扁的都接受了。就像我们现在政治一样，只要是什么人出来你就相信了。这是 人性的一些问题。那我们现在我们讲说一般人像我们如果 以我们的弘法方式按部就班将来弘法，而且我们强调的不是那种一下子感应的，而是强调说你应该好好持戒，你一定要修定，否则的话谁都不会保佑你。如果你这样讲，大概听一两次，第三次就人就慢慢减少了，因为他需要的是加持，他需要的是一种感应，他是需要的是只要我做哪些动作，后面都有人可以有给我依靠的，不是吗？那这是一般的信徒，那我们修行人呢？也还不是一样。如果相对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观念，我们经常希望就是说，你看很用功的修行人，可是如果你不能建立起所谓修行的根本主轴，我们再找寻一个，就像人家跟你讲说这是很殊胜的法门，就经过灌顶以后就如何如何，然后就到处灌顶，到处摸摸摸摸摸摸摸摸的又怎么样？是不是？慧德讲说这个法门必须三根准备你才要相信，慧德说你只要怎么说一定如何，绝不虚妄。你看都不是，你看这经教里面连经典都有，那为什么？就是要利益众，要接引那些比较懦弱的众生，他必须有所凭赖的才能修的。所以禅定慧这里面讲说广求知见，其实广求知见不是多闻的意思呢，广求知见是希望透过心向外求个东西，内心有你的心有所依赖，有个东西可以让我把抓着的。其实广求知见其实在这样。 啊。如果你真正广求知见，知见不必然会让你执着，像我们现在读的这些，这也是知见啊。可是这个知见会不会造成你的一些执着？照理讲，如果你依这个依文入观的话，你真正了解这个道理，它不但不是让你产生执着，反而是要荡除掉你的执着。所以很多人不敢直下，怎么样？直下如让自己 身心不动不摇，无能所，无方所，无相貌，无得失。直下前难舍下，那又直下当万当哎，就是哎这个万言放下，哎，当下承担，这难啊。所以我们才会寻求很多的法门啊，甚至只要跟哪些权威只要挂个上的，就觉得很安稳的。没错，这是一般人，世间人在修行这个范围里面是如此，乃至世间人也是如此啊。我们必须要找个什么样的地方，才让我们的身心觉得我们的生命有个安稳处。其实他不晓得说，真正的最大的安稳来自于内心，最大的危险来自于内心。是最大危险是在于你不知道你的内心的真实相貌，而反向外追求，而这不断的追求造成了更大的业力。如果你懂得往内舍离的一切妄想执着，反而是远离一切障碍轮回的最根源。所以为什么在经教里面他强调说，我们在临终的时候应该怎么样？临终当然我们现在有，像我们昨天那是后头你们有问的问题，临终谁来接引？真正的来讲是方便我们某类修行人才想说，我们要观想弥陀来接引。如果以佛法你看南传的法有没有讲到特别接引的道理？没有。他有没有讲接引？因为他没有讲接引，他要么就升天，要么就解脱，就这样啊。他没有想说谁来接引，他就是要你临终那一段时间意念正法，意念善法，就这样而已，是不是？那实际上，因为我们唯有在临终空了解境界不可得，境界的虚妄，这时候你安住于正念，这时候如果你的正念不以这个轮回法相应的话，你也可以在往生那一段的时间得解脱的呢，终有也可以这样的。也就是其实解脱不分哪时候，就在这时候你能守住你的意念，不以轮回相应，其实是最初的修行人面对临终的时候，他不是另外找一个东西去抓吗？严格来讲是这样。那像现在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没错，就是针对度化懦弱众生，我们就是懦弱众生，我们要广求知见嘛，我们要需要有一个东西让我们抓嘛。那这个有没有错误？这你不能讲错不错，而是说这个就要，他就需要这种药，他没办法像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说能他不敢入此法嘛，没办法能力去承担嘛，所以我们才在为他广设之见嘛。可是这不要久了以后忘了佛法的本源啊。我们现在如果不这么讲，我们好，你们听经文法也听，修这个也修，就是知见经常放不在一块，是不是？我们现在也诵金刚经，那诵金刚经和求生净土的求法其实不可以合，可是如果没弄清楚，我们去修这个法门跟修这个法门是冲突的，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你另求，你另外再起个法再去追逐的啊。其实最严出的就是我们要观察一切，因为这个是在这个周末有居士来，我会跟他们讲，就是那个 大乘诸流转诸有经里面有谈到，就是为什么一切法都虚妄的，临终过去法已经都走了，已经都灭了，像比如说平生所做的都没有，怎么到临终会现出来？怎么会临终现出来？那就从这个因缘，国王啊举问这个说，过去都已经没有，为什么在临终的时候，以前所造的业反而会现前？哦，因此在讲说为什么会流转诸有。那既然会流转，就是因为他就举一个例子嘛，举一个例子就是晚半夜见到美女，然后哇很亲热，到了白天醒来的还在臆想，还臆想，就梦中所见的美女是不是真的？假的啊！可是假的竟然醒来的还会意念。对不对？就像说之前你所造的业是假的虚妄的，可是既然还是有力量啊。那现在就知道什么应该观其不可得嘛，有智慧者应该观梦中的美女不会真实，要实观它会真实。那你现在起的，你现在哦，虽然昨天做梦，可是我知道是假的，所以我当我现在醒来在意念梦中的那个虚假境的时候，应该怎么样？知道是虚妄的，这是愚痴想嘛。好、哦、那好，临终的境界也是如此啊。虚妄境会现前啊。这到时候如果你们有机会听，我会举一些例子。因为我以前有针对中游的问题啊谈论，那刚好这是借这个机会，礼拜天会跟他们谈。所以你看到、啊、严格来讲，经典讲是面对境是不也敢做的，因为一切境就是梦幻境，你怎么会在梦幻境再设一个境然后去追逐呢？那临终的境就像梦幻的境，在你在已经过了东西就会现出来。所以严格来讲，掌握轮回的关键就在你临终啊，当然平常你的解脱还有临终的时候，你就要确定啊，没有一境可取的。好，那我们如果不清楚的话，那我们就取什么？不做那个妄想无，啊、哦，无垢的境，而是用清净的境，这就变成一种转换了。所以我们现在临终观什么观什么助念啊，其实就是一种转换，一种方便。那这里所谈的就不是，这里所谈的就是直下在。你日用之中就是对一切境不止，然后到临终依然不止，是这样的啊。那可是因为我们一般人没有，所以因此我们才会讲很多的方便。那你看我们现在以正常我们在讲开示的时候，我们的讲的那种超度人的，我们不要讲说这是善巧，我们绝大部分认为这才叫做我们往生应该做的方法，就是要求生净土，要念佛。我的意思就是你可能真的需要，包括我可能也需要，可是问题你不能不知道原来的态度是什么，懂吗？照见无印皆空，你还在求什么？唯有我就讲说，如果你依然这一生里面始终未能对这个佛法的真实去理解，其实你真的是在过个宗教生活，不是一个修道人的生活。佛教的这种修行方法和态度其实跟基督教天主教其他宗教并没有差别，是没有差别啊。你讲感应他们也有感应啊，你要让佛有感应啊，佛就是一个字怎么会有感应？我们今天讲实话，我念上帝跟念佛有什么差别？你说念佛一个字，上帝两个字，好吧，那阿弥陀佛四个字，那这越讲越多，一多也多，少也少，那到底是字的问题吗？不是，是意念的问题，是不是？所以假如我们不能了解佛法的真实道理啊，其实你看诸宗教为什么会把它看成都一样啊？的确是一样啊，因为你的心态从来没有跟真实佛法相应过，我们在抓着一个心外的法，那在这心外法修行寻求感应，依照经典的真实义来讲，都是心外求法，都是什么 都是冤枉的，都不实际的。所以你我们现在是掌握到这个方法以后，掌握这个修行的原则，这基本的知见以后，我们要从这里为根本，然后才开方便，不是到一开始就抓方便，然后到我把方便当究竟。要把方便当究竟，是因为知道方便不可得，才叫做方便当究竟。我们去把方便当实有，然后以为方便是究竟，有没有听懂我的话？差就差在这里。所以，如果你这一点掌握有了，那你为什么现在还要念佛求往生？我虽求往生，是一时因缘，可是我知道，实际上我理念也知道，这是因为就我现在还未真正透到实相义，理上我虽懂，实际上还没证悟到，所以我既然如此，好，我就方便起个相。实际上我知道，以这个因缘，我生而无生，生而无生，无生而生，生什么？生一个因缘所合的净土。就像你虽然诸佛菩萨继续生生世世在这个世间，他有没有生？他无生。他有没有生？他生啊。释迦牟尼不生吗？可是他有没有生？他不是那种以执着的心生。注意一句话，这一点你如果能掌握住，就比较不会堕入两边见。照见无印皆空，那无印是空的，照见五蕴皆空的意思是五没有五蕴呢，还是有五蕴？因为中论也谈，很多地方谈。如果你们，我现在还在强调，如果你们是真的用心的话，照理讲，看到每一个经典谈的东西，应该会产生冲突。那为什么没冲突？因为是又放在柜子里面。对，又在药柜里面各放一角，没有放在一块，没有在一块就不会冲突。否则的话，照见无蕴皆空，你们就以为无蕴空。那无蕴空，那请问佛陀当初示现是有无蕴还没无蕴？那没无蕴，你看什么？至少有色吧，色受想行识。那色没色法，没那个色体的话，你怎么看得到它的形象呢？对，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还在画得出来那它的像呢？对，那你就说，那佛陀有五蕴，那如果五蕴有五蕴的人就成佛，那我也有五蕴，那我不是就已经佛了？好，那如果说没有五蕴，那没有五蕴，我怎么成佛？我怎么修？修完怎么弘法？所以叫佛是什么？没有五取蕴的，取着的取。不懒惰的，他知道他只有因缘所生的五蕴，他知道那是虚妄的、合合的、相用的、有相有作用的，但没有真实体的，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照见五蕴皆空是对五蕴体的照破、哦、乃至五蕴法的照破，可是不破其因缘所生的，是不是？那了解这个道理以后，既然不破其因缘所生，就能生所有妙用。佛陀诸佛菩萨为什么化身千百亿？就因为他不执着该生，所以能一切生。我们执着这一生，所以都没有其他生，连这一生也会坏的，还不甘愿，不是吗？我怎么我这个是我的，那一直老，结果受不了。那你如果了解说这一生不可得，那就像观世音菩萨就能化身千百亿。所以我们今天在谈这个，最主要要强调什么？一般的学世间人需要有个东西所凭赖，因此才会让人有作怪的那个来被来骗，是不是？那为什么你会被骗？因为你有所求。那你现在我们现在修行人，你为什么会被境界所骗？因为你有所依赖嘛。所以说其实都差不多啊， 那有多少人能怎么样，能敢直接入持法，直下承担一切，当下放下，难了、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就广求知见啊，那越拥有越多，而且最糟糕的是，当你拥有越多的时候，失去原来最淳朴的心。你看啊，我不是讲吗？为道日损，损之又损啊。透过儒家的这种说法，为道日损啊，一直减损掉的啊。结果我们现在为道日增，增之又增，增到最后，原来那种道心和淳朴心不见，拥有很多了。从外拥有很多，从内拥有多，一切之间拥有很多，一切把你层层裹护起来，你原来那份天真个性就不见了，是。所以修行弄不清楚，越修越负担，不是吗？不然你只要掌握这个原则，你去回头去看，修行人能修到一副洒脱很难，洒脱又不是任性，又不是随便，洒脱是。不被物所护，不被心所执，这才洒脱、啊。或者你怎么洒脱的来？啊，哎，愈走愈远，愈走愈久，哈、啊，愈那美感愈来愈多，何必呢？是，看似很伟大，你们看着背着满腹的重担，满身的重担，走也走不下去，不是如此吗？所以啊，见者如毛，求之前的如毛啊，悟道者如脚。那我们到底要不要求之见？嗯，当然也求了。我们这个求之见和那求之见就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假如你没有掌握到原点，你求之见会被之见所困。如果你掌握这个原点，求知见是另外从不同的角度琢磨你这一份根本知见，你知道吗？你现在站的位置，如果你位置，你如果自己不坚定一个，你自己不想建立一个修行的方向，你听东边听西边听很多的方向，结果更加混乱了。可是如果你自己有一个主轴，现在人跟你从东边讲，从西边讲，从南边讲，从北边讲，从另外一边讲，只能增加你纠正你的方向感吧，是不是？你不会多了一个方向的一个负担，而是那个方向马上融入你现在的方向，马上纠正而已。纠正完了，那个跟我讲的东西就不用了，是不是？法上因舍，何况非法？有些东西那么什么值得我们去执着的？不断去会懂，而且还有什么作用？广学为度众。就这样而已，不是要你添加懒惰，记得吧？啊，这个要，所以为了要度化众生才广学的。那还有，你必须要站在自立上来讲，一切的广学也不过是要回归到这个根本的修行，是。好，我们再接着看，文殊当理，普贤当行。理则真空无碍之理，行者这个普贤当行，行者离相无尽之行。那像文殊，你在这个就是我以前就跟大家讲，到底地藏有没有？地藏是当愿嘛，对不对？文殊当理，这里面后头他在讲说，还有接着我们说，观音当大慈，世智当大智。为魔者即明也。这个世智当大智，或是文殊当大智，也没关系啦。我们在读这一本的时候，你们就拜托不要在名相上计较了哈。因为你以为文殊只有当理不当行吗？你以为普贤只有当行不当理吗？唯有理，你看啊，行者真空无碍之理，理者真空无碍之理，行者离相无尽之行，离相无尽之行，那不就是真空无碍之理吗？是不是？那为什么要多了一个文殊？那文殊在不在？可在， 客不在，知道吧？就像释迦牟尼佛，释迦的道理代表什么？啊，释迦牟尼代表什么？能忍人啊，对不对？忍耐人。好，那我们现在要来谈的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啊，文殊菩萨的在，他代表，因为他以我们经常就是以这一个人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些人，哪一个人代表什么，只是代表什么角色？难道你只有这个角色吗？不是吧？只是因为以你的多分代表性来代表而已嘛。因为文殊经常表达的是一种，他是字母嘛，很多佛也因他而接引成佛的，就是因为他所表现出来的，所以大家就以他为大智，他在般若理空这一方面的显化，特别的这种角色的扮演很明显，所以我们就经常叫大智文殊菩萨，啊，大行普贤菩萨，都是表他的一个某一个特征出来而已。可是实际上，任何一个特征所显化的背后的原理，都是理是圆融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文殊在，文殊就像我们现在谈的孔子。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孔子可能跟以前的孔子不大一样啊。现在的至圣先师的孔子，也许啊，我们不知道哈。不过就他所讲的道理，因为孔子当初也要吃饭睡觉，现在的至圣先师可能慢慢抽离的肉身的这个形象，而变成一个纯理的、纯道德的、纯智慧的一个表征了。孔子，所以说这个文殊跟原来的文殊当初表达的是这个，那我们现在把文殊表达成一个智慧，其实这样的智慧能不能等同当初的文殊？不是，文殊当初是一个圆融的存在，就像我们现在说释迦牟尼佛，我们你看，我们把所有的经典合起来这些道理，然后就说这就是释迦牟尼佛，不是的。释迦牟尼佛是一个活生生的觉悟者，他无法用一个有形有相的东西去完全等同，用单一个道理要去表现所有的道理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不管是文殊在当时的在，或是不在，那都对我们现代人来讲，只是你取其理就可以了。因为呢，就像释迦牟尼佛已经走了，可是他的道理还是在。地藏菩萨到底在不在？没关系啊，因为就算在也不在啊，不是吗？因为连释迦牟尼佛当在生的时候，他就已经讲《金刚经》，就不要用色相见我啦，是不是？所以我今天如果你用色相见我，你才在乎我在不在。如果你不用色相见我的话，我在不在无关啊，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得我的理啊，得我的体啊。所以我们叫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如来。佛法是讲这个，佛法不谈明性啊。你看到、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如来。那我们现在要见文殊是见什么？所以文殊当初在不在，其实跟我们无关，乃是地藏菩萨到底有没有存在，乃是是不是目犍连，怎么那有什么关系吗？我们最主要是取其理呀、它的理己是什么？好，否则的话，光拜敬的啊，像我们现在那、拜哦，很多有些人在他自己的桌子上啊。拜个几尊可以的哈，那个拜个满桌就太离谱了啊。哦，他很会保佑，他有一点保佑，拜很多有点保佑，因为多运动，这个保佑一定有，呵呵对，多撑几号，嘴巴有在动，有保护皮肤的作用，啊、哦，然后练了很多。其实念了很多，当然本来任何一个佛像，任何佛法的名啊，佛菩萨的名，他都表一个道德，他是要让你去意想。 可是你花钱，你一直转到特别多的时候，一直在乎这些相啊。我们为什么要念这些名？其实就是在起皈依，它有一种熏修的作用。可是我们现在不是这个，我们已经有些人已经在着重这个相，啊，一直往外在追寻，一直在设立这些，设立这些，设立的很多。问题是它给你的真正意义在这里哪里？我的意思，我要讲的就是，你所造出来，我不反对它有小作用。可是问题，如果所有的修行人走到末端，都是只往外一直建立这些相，而不知往内去追寻的话，我不会因此觉得欢喜，你知道吗？就好像说，你可以供养十方诸佛，你干脆去供养一个无心道人。前面讲的，我们现在不敢嘛，我们现在没有那种勇气去承担自己嘛。我们不敢去认知自己就有佛性的人嘛，是不是？所以才一直往外求。所以如果就一般初学的人，他在设很多佛像，乃至广建道场啊，做很多金身，可以很好。梁武帝有没有功德？有都有。可是如果一味都以这个为功德，没有的啦。如果再继续这样走下去，没有，因为这样走下去佛法已经衰败了，因为他跟佛所说的道理完全背离了。本来他是一个方便，方便到我们因为不想制止他，是因为真的有很受用。可是当这个方便已经形成主流，而让大家失去了佛法的根本道理的话，就应该制止他。这个制止也不是自信的制止，你有没有听懂？也是对机而说的制止。如果又要撇哪个就近，哪个不就近，哪个方便，你又要自己落进那个两边见。可是我现在只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要谈的是，当我们一直从往外的去经营所谓的修行的时候啊，其实那本来是一个方便，而你如果不知道去折返回来的话，乃至不知道这个方便就近到最后还是要让你回头，而一味的往外求，其实站在佛法的角度来看，觉得是一种悲哀。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今天站在这个立场，假如我们现在课讲完了啊，大家懂得佛法也会讲了，然后开始广盖道场，那就冤枉了。所以说，你几间，我几间，连那 BJ 那都不好意思听，是不是？应该不会这样。所以如果要这样的话，当初达摩祖师就好跟梁武帝在一起就好了，他不用去闭关，他不用去面壁。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必须掌握一个原则，真正一个我们想供养一切供养，以供养法供养为最殊胜，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未来要做的就是法供养，你要供养众生的是这一份真实的法，佛法的根本道理。好，那如果对方还不能接受，那你就供养比较简单的，他能接受的。可是你自己要是一个清楚、清明白人，如果到最后反而不在心地上下手，一味的往外去追逐学问，追逐认同，追逐外在的拥有，那我不认为，我们觉得如果站在佛法，我们还觉得必须要同情。为什么？他内心太脆弱了，他需要，就像我们在讲，他是一个不敢入此法的人，是懦弱者。我们方便抉择一下，稍微狂妄一点。一个一直往外求的，其实是心比较怯懦的，不是吗？所以反过来，假如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在那里，哇，我们不是反对，我 记得我们不是在反对，有的人能转大法轮利益什么，那是他个人的福德因缘，甚至很多人因此得利益，可是那是因为他有在转法轮， 如果只是外向的，你而起心羡慕，你不是道人，知道吗？你反而在羡慕。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到一个地方，有人讲哦哦，这多大嘞，哦，这么多侪人嘞，我们就这样听就好了。也许他的功德很大，也许他我不知道，可是我绝对不会羡慕，因为没什么好羡慕。假如真的很多人很多道场是让正法兴扬的，我随喜赞叹。否则的话，这有什么用呢？如果要这么大道场，那么多人魔早就有了，还要需要修佛吗？对不对？这些，也就是说，我们没有羡慕，没有嫉妒。可是我的意思要提醒我们，作为修道人，你是什么样根性的，就用这个掌握这个原点，反观自己，衡量一下，你大概就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了。不要本来站在一个修行的这样的无心道人，我应该要以作为无心道人自我期许的人呢、啊，结果反而向外攀援，是不是？好，这个文殊普贤呐、啊，他表的是一个理。那我们今天在理文殊、理普贤、理观音啊、理四字啊，我们应该取其理。所以修他们的法门啊，必须要取其能得其意啊，那这样你才能在这样的法门上相应。好、哦，那为魔者近明也啊，近者信也，明者相也，那就也是性相不异嘛。啊，信我在讲信相不异，你看，故号净明。那我们说，我们现在在乎的是维摩诘啊，净明净明。嗯，那如何能成为净明？你现在把这个菩萨这样的一个佛，把它定位成一个有形有相有形体的一个固定的，完了背离的他原来的精神。所以我们现在在乎的是，哎，观世音菩萨的啊，千手千眼啊，闻声救苦，却不知道说他的闻声救苦的智慧在哪里，是。所以我们在乎的往外去求观音，却不知道往内去求观音，因为这里所讲的文殊、普贤、观音四字都在哪里？都在你自己里面呢、啊。所以啊，严格来讲，人人皆是菩萨之分身。我们不是也讲了一句话，那个常引一句话，菩萨清凉月，常游毕竟空，众生心垢尽，菩提隐现中。不是在讲这个吗？那他要菩萨是要你去外求呢？他没有啊，他没有让你要求外求。这样的一个清凉月，却是在你众生心垢尽、污垢尽的时候，菩提就现出来的，他的那个光明就现出来的。所以你看哦，菩萨清凉月，这些文殊、普贤、观音四字的清凉月在哪里？就在你那一份内心的那一份光明的镜子里面嘛。只怕你不懂得去把那个污垢擦掉而已，擦掉了，你就是一分观音、一分普贤、一分四字，对不对？不是吗？所以有人讲说，你们现在你的本尊是什么？本尊就是一个学习的对象。我们现在在乎你的，我们要有个本尊，其实那就是一门呐、啊。其实真正的意义就是一门深入了、啊，叫本尊呐、啊，或者本尊，本尊就是我啊，我叫本尊呐、啊，啊，我自我取取成为一个无心道人。这才是你真正的本尊。你看诸法最终的终极意义是不是在这里？我们现在啊，因为我们有时候不敢去接受，可是你要回头去看智者大师的判教，藏通别圆，圆教是最殊胜的，对不对？圆教里面讲什么？一念三千，啊，法界互具啊。法界互具就是众生法界，以人道法界拥有十法界， 一念具足三千，就是一念一即一切。那法界护具就十法界护具，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人嘛，六道里面的人道，人道里面有什么？我们加人道啊，人轮回的六道，加上声闻缘觉菩萨佛四圣，就是十法界嘛。可是，在我们人法界当中，就具足了其他九法界；在畜生法界，就具足了其他九法界，叫法界法界护具。互相拥有，那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拜什么？拜你自己啊！现在的人道里面，就具足了成佛因缘。那为什么在人修行？因为一次众生啊，在畜生道，他虽然本质的活的离体，可是他没那份决心往内观察，所以没办法。那我们人有的话，那你就好利用。所以我们在以前我们道场讲说人，人成即佛成，这是太虚大师讲的。其实人成即佛成是就这个人的一切法当中，他就在理上就含义一切法。为什么会含义一切法？就像一面镜子。它很污垢，那我就很污，那个污垢很厚的话叫三恶道，擦擦擦它会透点光明叫三三道，再擦一点又有一点有一点，到最后透出光芒了就菩萨道去了。那结果就在这个镜子里面，那擦在哪里？擦在我们对这个法的体会多深浅，谈得浅的就在这里，谈得深的就在这里，可是从来没有离开。所以说这个心的那种造作，你如果能勇于去承担，能去远离这个身心的这些妄执，我们的修行层次就在这里分出来，不是外在有谁跟你规划出一个层次出来。当我们现在谈完了以后，你还在依然对外境产生强烈的这个，乃至对我们讲的那个心经里面讲无苦集灭道，执着苦集的苦集就轮回嘛，灭道就解脱法嘛，是不是？你如果执着，你对苦集灭道诸法还是执着，你就是还在轮回当中。可是只要你一层一层荡除掉你的所谓的修行的阶次，修行的阶次在哪里？这个阶次的分布是完全依着你对这个根本的般若之见的掌握深浅来分的，并不是外在有另外一个阶梯。所以当你能彻底这里所讲彻底荡除所有的妄想分别啊，依妄念所起的诸法分别就叫佛，荡除了一部分就开始有实性实住实回向之类种种的就出来了。可是基本上他一切的分布还是就是他掌握到这个根本道理。那现在你的根性在哪里，就看你现在能承受几分，不是向外承受，而是对你现在对你现在的意念，对你所攀岩的，对你所造作的，对乃是现前你明明说这个桌子有，你叫我说关不下去，对现在的种种烦恼的考验你没办法当下离下，那就我们从这里来看有多少能耐的人，就表示他修行进层次在哪里。其实法则一样，原则一样啊，一个法打到底，问题就是说你能真正受用几分。所以所谓的修行阶次不像我们现在啊，佛学院读一年级就一年级的课程，二年级有二年级的课程，不是这样分的。所以你们都是菩萨分身，问题是你能分得了身吗？你有几分能跟他承受这个菩萨的这一份智慧，他说他代表的这一份理啊。诸菩萨所表者，人皆有之啊！你看这里果然也讲了，人皆有之，不离一心，悟之即是啊。 啊，不向自心啊，自心中悟，乃至心外着相取境，皆为道备。那我们现在还是讲了那么多，我们还是必须要回来啊，想一下，那这个原则到底是怎么样？以心外着相取境，皆以照备。所以我们现在谈到这里啊，其实讲完了以后啊，就好像我记得也跟大家讲，我习惯是在打坐的时候会先念个心经三遍啊，以前啊，那其实这个心经三遍就是取心一个念头而已，因为心经是260个字，那是很简单的，可是它代表的就是这个理嘛。那我是说我们现在这一步讲完了以后，其实你应该不会有很多东西，你知道吗？你如果完了以后你要背很多东西啊，那可能就浪费掉我们多么多时间了。我们谈完这么多其实没有谈什么，就是把一些不当的修行态度和认知打掉而已，不要因为这样再增加好多知见。我还是再提醒一下，如果你还要累积很多的话，那错了。它只是现在只是很多的回照不断的帮你而已，你不要去把回照积很多下来。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他就讲说不要在心外着相取境，你能不能揣摩出那到底应该怎么样啊？你这个要在哪时候去揣摩？现在也可以呢。为什么现在不然你难道要把境切开，然后独留一个境去思考吗？这就以前我在这时候这个体会啊，其实是在我在当兵的时候，因为我要当兵之前我已经怀孕要出家了，所以当兵的时候开始吃素。那尤其后来到金门啊，我一直想有自己一个，因为那时候师父已经教我这么方法，不过那个方法其实后来我是用另外一个态度，我不是用那个方法的。不过那个这个缘很可贵，等于是我剃度师父帮我建立对跟这个法的缘啊，我感恩不尽。好，那自己方法我可能就用另外一个切入的方法了，不用那个。不过这个认知这个知见有这个缘，这是莫大的福报。那我在金门的时候，我就一直希望说能有个地方让我好好打坐。那因为我只是一个士官，一个士官没办法单独住个碉堡，因为军官才可以，所以我就一直在找啊。因为一般的士官跟兵都住一下很多人，你要打坐都很难。那我就一直找，一直希望呢有个找出个空位出来。结果在这个找的过程啊，我有一次在那个走在山坡里面呢、啊。就是我们那个金门有很多小山坡这样啊，走，我那时候突然有一个体会，就是说，那我的道场在哪里？虽然是这个道理大家都应该也都听过，不过就是说，当时那种感受是很具体的，因为我在找一个碉堡，我在找一个让我能打坐，让我能打坐。你们听到我强调那一句话，让我能打坐。我希望有一个安乐窝，把我的我包起来，我在那里面我就不会受影响，我就可以好好打坐。所以我想说，我就算有了以后，我也是离道很远，因为我要用功的。那时候我突然间想到，其实走路啊，我这很特别，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在训练了，不过还没有比较深的体会，因为那时候我连在 站卫兵的时候，我会观想哈。我有时候不知道，那个就是我自己心里想的。比如，因为我是士官嘛，我要带卫兵去站岗哨哈。那我们就拿着枪啊，扛着枪，然后从安全士官室那样带到岗哨。这时候其实我已经在关了呢，关什么？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个竟然是《水之音三昧》里面讲的那个走啊，如走虚空一般这样啊。其实那时候我这样瞎摸瞎摸，我才想到说，哎，原来那时候其实我已经在操作，所以我连在站卫兵呢，我因为有时候那个刚开始，有时候我必须要站，我那时候也在关啊，如就好像说，虽有我在站，可是不是一个真的在站的。其实我那时候有随身在关这个，所以有时候站的哈，就是你如果做这种关，你会发觉好像比较不累，因为你并心不跟这个站直接贴得很紧相应，所以一路上后来就是一路上在讲，原来我们本来希望说有一个道场，有一个地方，你如果越着意下去，结果你拥有了以后，其实你的我执更重。你要不要一个地方？后来我有一个道，那个一个碉堡，那个碉堡放了很多杂物，因为没人敢住，因为他隔壁另外一个碉堡几年前有人吊死，所以没人敢住，所以那时候就是放我去住了，就在旁边，所以我站安全士官，没人敢叫我，都是我自己去的，他们来都就一下就跑掉了，因为那个离我们那个本部比较远啊，他们来了，喂，某某人起床。我连听嘛无听，你讲了就走去啊，无就歪叽叽，我自己调闹钟，我自己去站安全士官，因为太远了，远比较远啊，他们不大敢过去啊，因为就在我的碉堡的旁边，那个警戒，那个本来是一个餐厅，那有一个老外自杀在那边，所以说没人敢去啊，所以我那边没人吵。不过这个是因为后来我才有，因为知道说那个地方没人要，我就特别邀请说那个他们也知道，就好吧，让你去，不然本来我不行了。不过就是说这个过程当中，我发觉我们一直在往外追寻，我们是有心想用功。那时候我还在家，因为虽然决定要出家，可是想要打坐，可是就是没个地方。可是这个过程让我也体会到了。假如我可以去追寻一个可以让我专注修行比较少烦恼，可是如果我一味往这样外面追寻而不知道，就在你现在眼前，你就必须要随舍。好，虽然那个还不是很体会很深，不过就是那时候有一个感受，如果你不是现在在用功的话，你另外再找寻一个东西，永无是处吧。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现在了解这个道理，那哪时候是下手处？我如果在找道场，我为什么不在我找道场？我现在就是道场。所以后来乃至我出家，又讲说菩萨行处，行以何处？行以十八界。其实那个道理都相同了，是不是？那你现在假如你们要现在练习，你以为就是等我们下课再练习吗？不是，现在也是时候了。如果你会用的话，好，我们再看啊，就是恒河沙者，活说是沙，诸佛菩萨四幻诸天步履而过，沙亦不喜啊。就是说，我这个沙随便让你踩，随便让你踏啊，不是你尊贵的人来踩，我就特别高兴，你来踩我啊，你来踩我啊。那牛羊从以践踏而行，沙亦不怒。这么差的人。你来我就很不高兴。珍宝馨香，杀亦不贪；粪尿臭秽，杀亦不恶。那这个叫什么？这里是两边嘛，一个是喜，一个是怒，一个是贪，一个是恶。好，那这里面还有什么？我们对尊贵卑贱的分别。所以你看哦。地藏菩萨里面有没有讲，应该下心含笑，下心含国王应该要下心含笑， 因为来布施供养那些贫困的人。也就是说，你不要以有内心有尊卑之心啊来行布施，这个布施是不清净的，是不是？所以它背后都隐藏了另外一个道理在。好，那这个，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它只是要讲杀，以杀来表这个心啊。那你看。杀只杀没有绝照的心，可是其实我们的心要应该如杀一般。那如杀一般不是像杀一般的那种不知不觉啊。我们经常讲说活性跟法性的差别在哪里？一切东西都在法性，有情无情都有法性。可是当要讲活性的时候，杀就没有活性。为什么？因为活性是就觉能觉的心。好，然后来谈活性的，因为活有觉性嘛，觉的意思在啊。那唯有有情者才是啊有活性的。那我们现在来谈的是这个杀，我们要取杀的那一份没有起分别心，而不是取那个杀的那种无觉性哦。如果每个人就像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如木石不动不摇，那难道我们要修的像那个像木石像石头一点情都没有？好，这个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个你看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是我们因为慈济的关系，有人一直反而在讲，那这是一个很好的词。那境界很高的菩萨的修行，那你看呢、哦？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所代表的是什么？无缘呢、哦？无缘的意思，我们现在很多人在把这个词就这样带过。无缘是什么？就无能所，无能所的大慈，那就无能就是第一个。能所，这不是我们前面讲无能所无方所吗？无能所就不是一个我在行大慈的，这是我在行大慈，我做很多好事，我帮助很多人。有所，这个人啊必有帮助，他很穷，他很可怜，他比我不好，我比他好，所以我现在帮助他。那这个无缘大，这个我们这样讲法，其实连啊都我们要讲的里面无缘大慈之前，还有一个叫法缘慈。那我们一般众生的慈叫做众生缘慈，众生缘慈就是执着什么？有众生被我所利益，那这个只是人天福报，不是真正修行人所做的。那修行人依然行持，那只是声闻者还有什么法缘的持，他虽无众生可得，可是他还有诸法存在，就法缘持，言于诸法而行持，还有五蕴法，但他没有五蕴合的我，所以叫法缘持。那如果以菩萨所修的无缘大慈，是能所具无，不但众生能行布施的我所帮助的众生不可得，连一切法，连布施这个法，布施的认知亦不可得。就三轮体空，一切皆空的道，这样的词叫无缘大慈。所以它还是慈，可是它不慈。那为什么我们要谈这？如果你有所缘，有所执，你的慈一定是有对待，一定。像菩萨道里面有讲到什么样真正的菩萨道，我们现在假如你有一些钱，你会帮助什么？帮助穷困的人，对不对？那无缘大慈有没有一定帮助穷困的人？因为我这样前面讲，所以你们后面就知道会答了吧，对不对？真正的无缘大慈是什么人都帮，恶人也帮，不是帮助他恶，是帮助不舍一切众生。为什么？因无一切众生，内心不起一切分别，才能真正的完全的利益众生。 凡你 内心里面有一个标准，立个立场，你就无法真心全意全意的去利益众生，因为你有立场，是不是？所以一个真正利益众生，像最近我看到一个报纸，有一个佛教的慈善团体，他们就帮人盖屋子。那盖完屋子啊，那个主持寺的从来不出面，他说哈，如果我盖好，帮人家盖好，还要出面啊，让人家觉得有点受震，或是觉得不安啊，我觉得这个善不完美啊。咦，你看，我的意思就是，其实他还是众生缘慈，可是同样的众生缘慈，随他所观的境界不一样，所得的果报不同。因为他这样的观法符合了这个法的特性，知道吧？当你在行一个善的时候，如果执着越重，福报越少。你如果越能符合一切法不可得的这一个诸法实相义啊，那这个修这个所得福报就越大，越符合无眼大慈嘛。那什么叫同体大悲？什么叫同？就是都无体才同嘛。你知道吧？真正大家要还在观一个同体，那其实连那都还差了同体。那同体就同我的体呀、啊，那我还蛮大的。这个就像上帝一样，同体同我的体，一切众生都我生的。同体就是因为无体才同体，对不对？你若有体的话，怎么同？大家就要纳入我的大我里面，不能入力纳入我的大我的，我都不要。是，虽然讲同体，若有还有一体就不同了，就会有别了。所以真正的同体是不分众生你我，就是《金刚经》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这才能真正的同体大悲。因为无我相嘛，是不是？这何等的智慧啊！是，所以这句话啊。实际他们提出来真的是难得的一句话，能懂得应用者。那我希望不但是慈济的人，乃是我们啊，每个人都真的是好体会这个同体大悲无眼大慈、哦、不要在所行善当强调形象，强调一个外貌，强调一个什么呀？你这个本来无眼跟同体就是要舍一切你所行善的一些挂碍和执着，以这种完全以无所得之心行一个大悲大慈，这才是修道人该做的。他不但是修善啊，修福还修慧，是，所以这是所有菩萨弟子应该都要这样做的。那我们希望所有能听到这句话的人也确实能做到这一点了。好，那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学沙一样，不要在这个清净污秽上，你看不垢不净嘛，你看这里不垢不净嘛，不增不减，不生不灭，不是就是这里谈的吗？那你不妨就在这里，当你在面对净里面有这种相对的计较的时候，你怎么去承担起来？是，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自己的精进程度嘛，也就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能舍离让自己，简单来讲，这个就是对自己慈悲，不是啊？你当你能远离这些挂碍，不是对自己慈悲吗？而且最大的慈悲，那你能放下几分？所以我们现在啊，我是希望大家随时的，我不要求每个人当下都能做得很圆满，可是不要忘了觉照，不要忘了觉照。这个修行最重要的切要的要领就是觉照，你必须对你的六根对六尘的时候不要忘，要随时觉照。你可以慢一点觉，你不要都不觉，或是说前年做得到后年才觉那有时候也可以，不过有时候不行，有时候等你觉的时候你已经轮回，现在就剩下我们这些活着帮你觉，就帮你助念，你死了啊，觉来不及了，是不是？ 所以修行，我觉得这个你要随时觉你的心在境上是如何对应，真功夫。你如果以为早晚二课就够了，不行。早晚二课我一直在讲，早晚二课最多两个小时，然后聪明做清净了四个小时，那你还有24小时不觉呢。如果你做完功课，很多做完了以后，你对境都是那种对立心、执着的心。和我如果假如不做早晚课，我能随时保持对境的观察，你说谁清净？你那是2个4个4个小时，我20个小时，那谁？对，所以真精进者人应该要懂得觉照。啊、哦，你今天做这个事，所以我们不是上次讲的嘛，正知而住嘛。你今天要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为什？你要知，然后完了要正念，对不对？知你的行为，啊、哦，你要知你的行为现在在做什么，该知的广一点啊、哦，比如说时机恰当，动作恰当否，为什么而来，马上能照见他，而在照见他又能正念，以正确思维、正确的念头离你什么，行你这个行你境界当中，知他。还要用对正念来对他，这就是真精进功夫，是从这里来的。这个功夫有了，要打坐入定都快了，是不是？所以我这里又转出来，我不是以前你们有的我听过课就讲，那念佛法门的是吧？念佛法门，请问《弥陀经》里面讲什么？听到鸟叫声也是念佛、念法、念僧的声嘛？啊，对不对？那请问西方净土？所有鸟都那么活那么滑那么深、啊、我想去那边大概很快就回来了，因为都是噪音。他也这样念我，嘎嘎嘎嘎嘎，你可以想象吗？那我相信我们宁愿在金刚寺也不要往生极乐世界，因为太多大家都在念那么活那么滑那么深那么滑那么深。不是念活念滑念深，那是心念的念，你不要一直执着它，有那声音一直出来，哇呀，还有比大小声的，你那么想象很多鸟，不同鸟叫的不同，念佛念法念声，你会受得了吗？你有没有想象？所以我们有时候不清楚它，就转为把它形象化，不是的，它的念佛念法念声是随你的意乐心生的念佛，你会发觉它所，因为万法唯心。因为你的心经常意念佛、意念法、意念身，所以你所见境都是念佛、念法、念身，是这样的。当然有客观的境，因为是活菩萨的因缘，所以视线是念佛、念法、念身，那是他用这个境引导你的清净心，不是一种光只是有形象的跟你心不相应的境啊。不然我们现在试看看，我们如果那个念佛机哈、哦，把我们的所有的事都把它放满，一直放。你受得了吗？你一定受不了。好，那我现在转过来，我们要知道他的念佛、念法、念身，是因为这样的境让你升起念。你要知道念佛的什么叫念佛，不是嘴巴念佛，是念佛念觉，对不对？念法的清净，念身和合，念佛觉，念法静，念身和合，是这个意思。所以静能起这个心，而你见静也如是。好，当我们的内心随时保持这个觉照，你会看到鸟在叫的时候也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没有念阿弥陀佛啦，可是你会生念阿弥陀佛。你会看到很多境界里面都有那种这一份觉，这一份和合清净，这一份就是念佛念法身，念佛法身，对不对？你要念佛，你要念佛念到那一个觉出来，所以你见到境的时候，随观其清净，随观其离相。这时候你会见到一切境，包括我们现在的大地，你会啊，都是这一份清净相。这个念佛功夫，所以依这样的因缘，你得生净土就受这样的果报嘛，是。所以你真正念佛就是随所缘境，色声香味触法，皆是念佛念法念身，所以这叫真念佛。 不要念到无觉了，这样知道吧？这里面都有这个道理，可是如果你不知道，你就会往外，好吧？如果你真的不知道，那就往外。可是其实如果你知道的话，那你也可以用同样的道理。那念的时候就单取一境，可是 单取这个一境是方便的境，让你色心安定，可是你随时还是有那一份清净的觉，是不是？所以啊，我们现在就可以慢慢自己去揣摩这个修行的要领啊。啊，觉照始终是这个法门最直接有力的，它不一定在用什么样的方式，那只是其他的法门，其他的要礼拜佛啦、诵经啦，都是一种辅助型。那不管它是什么样的辅助型，就是不能离开觉，否则的话，没觉的早课不如去睡觉，睡饱一点，对不对？好，那你就说好，那我因为我没办法觉坐去睡觉，那你就睡得觉一点，那睡不能觉你就不要睡，所以到最后无有四处去撞壁，那撞壁也要撞对，完了连撞壁也不行，无一四处，对不对？所以始终不要忘了，修行不是修给人家看的啊，那你应该在事修上、理修上都要配合。观要有，事要有，在我们现在要理事圆融，光在理上懂，而不在实际上去觉照去观察，没用，永远吃不饱。你到最后整个修行，到最后你还会回头吃你吐出来的东西，世俗法。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营养嘛，解脱法没有得到营养，世俗法就会想要去要。所以不要入了佛门，到时候虐待自己，到最后什么两边都不是。所以还是早点哈，自己有空随时提起正念，这就是功课啊，就是早晚课嘛，是不是？你的早晚课在哪个时候？现在也是，好，工作的时候也是啊，应对进退也是啊，起烦恼的时候也是啊，起欢喜心的时候也是啊，不是吗？欢喜也欢喜，不要到忘了啊，起烦恼我烦恼到不要忘了啊。都要觉，虽然一时制止不了，不过要点觉。没有要你马上成圣，没有马上要你爬到大殿那边去坐着，啊，那个佛现在还坐着，不再轮到你坐啊。不过觉一下，保持一下觉，啊，这个很重要。唯有你这样保持觉，你就会化解，就是说，原来啊，所谓的闹中取静的味道，你知道那种闹中取静的那个味道，别有一番味道。你会发觉说那个道人的那种喜悦心会出来，那个喜悦心不是外面给你的。第一个，就算也姑且啊，我们还是有点妄想嘛，你在这种修行上就会慢慢产生自我肯定。这个自我肯定不是要你对我的肯定，是你会发觉你走上路了，你有一种安稳心，这种安稳心会胜过一切。你会变成从一个贫穷的人变成富翁。为什么？贫穷的人希望人家希望从境界收起很多东西，那富翁不需要了，自主了，就自主了。是
好像我们某些地方跳电，或者那个饮水机怎么没跳电，
没关系，嘿，所以啊，我们从这里我们就知道啊，自己修行可贵处啊。那如果你能 确实精进，掌握这个原则要领啊，哎，未来这个修行是啊，自己自受用了。那这个自受用有了以后啊，你要来利益人啊，就有帮助了。所以人的福报啊，人的因缘，有时候从外向看不出来啊。有人有福报，你走到哪里？啊，我们讲说名师啊，不是我们一直在强调，不是那种有名的名师，是明白的名师嘛。那问题我们到底是不是名师？因为我们自己都不明啊，那你要给人家明，因为你没办法给人家引导路嘛。所以一个人的存在，他有时候不需要人，他就是他的存在，因为他清楚，因为他稳定，所以他存在会给人带来福报，带来安稳。所以这就是我们个人存在修行上的价值。 是不是？这个，所以应该及早啊，精进的去修行。那这个有了以后，纷纷自得了。我就讲，这就是纷纷自得。这个我们经常讲，修行菩萨到哪时候才感应？那这就是啊，因为你不跟烦恼相应，烦恼就不会来找你。你把那个负担，左一个布袋，右一个布袋，放下布袋，何等自在？那自在就是在你放下布袋的时候出来的。除非你在边放边拿，那个当然，那无了期，怎么好像还是一样？因为你没有彻底，是好。再过来，此心即无心之心，离一切相，很有意思吧？无心之心。所以这句话也就够了啊，我们就可以下课了，对不对？无心之心，所以佛法里面经常是用一种辩证法，不是一般所谓的逻辑观念，用一种辩证逻辑的无心的心，那心是无心，那到底是什么心？好，所以有心之用，无心之体，那所以我们必须要用这个来观察，啊，用。这个后面还有一句话，待会有道再讲，反而会更有趣的啊。你要怎么去无这个心？你怎么去无这个心？讲我们现在是无这个心，其实无这个心的真的要领是，你如何去无这个心？你用你这个心去无这个心，怎么去无法？真正的无法是怎么无法？是知道它本来无心，懂吗？它绝不是是有心，然后被你切割掉了，慢慢磨掉了，不是。所有的无心法，要心无掉，就是知道心本不可得。所以你们知道，在佛陀当初为什么佛法一席话有人开悟？不是假的啊！马上很多就是会解脱阿罗汉呢、啊。正出国、二国，难道他这边贴个标记啊？有了有，不是，出国、二国、三国、四国，就是随你所观离那一份执，就这样而已。那这离份执难道一定要有个步骤吗？你认为你们一定要有步骤才那个吗？你说啊，我不够格，那你果然不够格。其实他没有技巧，你也不要认为你的根基好不好，不要太多说这些直下。那自己他怎么样，就随他怎么样嘛。那多余的计较，我什么行不行啊？本来就像你无心了，你还要多那一分心去计较。过去在佛陀弟子里面，有的人根性高低也都差千差万别，可是体证可不是照着你表面看起来的高低来看的、哦。对，有的人是很聪明，脑筋用了很多，结果是脑神经衰弱而已，其他都没有。很聪明，只有得来的是脑神经衰弱，其他都没什么好处。要的反而是那一份质朴的心，是不是？所以脑筋聪明的反而是用他脑筋聪明去荡除这脑筋上的执着。如果脑筋聪明，反而增长了一些执着，这个脑筋的越做越复杂了。那有的人脑筋很单纯，反而单纯去执着的东西，执着到单单纯纯，而且一不动不摇，那这个单纯很麻烦了。那如果身心很执朴，依教随观随舍，这个可能就是上根性的。好，离一切相，众生诸佛更无差别，但能无心，便是究竟。这么简单，原来说公婆无打你偌济字，结果讲破了又怎么样？你三岁闻得到。八十岁你还是做不来，那问题是闻到不清楚，再过来也没有去实践。所以有时候我们慧德啊，我在讲说人呢慧德到无常来逼迫才会想要放下，往往已经来不及了。为什么？既然是逼迫，已经被逼了，逼了就相就在的，在的就不清心了，对，趁现在都还安稳，就赶快放，是，哪天到哪时候，你梦境里面面对自己要死亡的时候，还一份很洒脱， 这样搞。突然哪天你梦境里面面对很多的爱别离求不得厌憎会的东西，只要你有疑问很洒脱的让他去可所以不是以前有一个例子嘛，一个人念佛念到最后，他每次境界来都会担心，到最后突然好像是什么烫到，还是他孩子家里怎么样，他说啊火灾让他去，结果反而悟到了。那你说那么残忍，不是的，哎呀，如果这个还要从这里来谈就没完没了了。有些如果不了解他的意境，反而会觉得说哎呀修行人那么残忍，这跟残忍无关。所以我经常讲很多例子啊，有时候怕人家误解，你今天如果对眷属有挂碍，未来修行就从眷属那个地方出来，你哪里有挂碍就哪里出来，哪里有挂碍就哪里出来。你当下不舍，你说那个残酷吗？啊，你看的是眼前啊。啊，假如能烧个十栋百栋而让你开悟，就烧了十栋百栋吧，对不对？你无量劫来烧的还不止这些，这是白烧的，因为烧完还在盖，盖完还在烧，对不对？无量劫来自己拥有多少黄色，到现在一无所得。那与其这样，不如在当下先把它放下，是不是？啊，这个说来，所以说有时候你不能直下无心啊，这里有牵挂，那里有牵挂，不能成为道人格啊。好，但能无心便是究竟啊。学道人若不直下无心，累劫修行终不成道，被三乘功行积蓄不得解脱。这句话有没有问题？没有。三乘功行怎么会？因为三乘功行的用意到最后是什么？直下无心。如果你在这条路里面修三乘法，一直在追逐，它成为一个另外一个执着，对不对？啊，那如果三乘功行，我们现在这个讲解脱是彻底的解脱了啊，在修行当中，它还有一个分位。可是你看，注意啊，《金刚经》里面讲出国、二国、三国、四国，讲的是什么？那你如果你是阿罗汉，阿罗汉会不会认为他得阿罗汉？连阿罗汉都不被参三乘功行守护嘞，对不对？这不是黄檗禅师吹的哦，不是吗？金刚经也如是说啊，阿罗汉有没有认为他得阿罗汉？没有啊。那如果因为他没得阿罗汉而成阿罗汉，那释迦牟尼佛不认为他燃灯火受记是怎么样？他不会认为他证得啊，他如果他证得，他就不会跟他受记。他因为他证得无所证，这时候才为他受记。你看，一条路都一样的道理，虽然证有差别，可是味道一样，都是以无所得为根本味道。也就是要当下直下无心，否则的话，你脑袋里面充满各乘各法的修行，积蓄啊，不得解脱啊，不是吗？所以呢，我们现在转过来，我们为什么要读判教？我们为什么要读戒次？这个读戒次的用意在哪里？读完了以后，你有一个修行的了解，他的修行大约。可是如果在这个判教里面一直滚呢，有什么意思？是不是？我们现在就了解说，有些很多名相啊，其实任何一个名相取其意，不要你在那名相里面，没有一个判教是对的。判教就是把东西硬生生切开啊。那为什么要硬生生切开成不同的阶级？是因为众生需要。那诸法有没有硬生生的自信让你切开？没有嘛，所以任何判教都错的。那任何判教都善方便嘛，所以你现在在乎的是取其方便嘛，让你的修行有个下手处而已嘛。如果你反而在这个判教里面阶次上转，那不是冤枉吗？ 是不是？就是这样。然正此心有此己，有闻法一念变得无心者，因缘早就具足。有自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这是菩萨皆位，乃得无心者。你看啊，这里面讲什么道理？不管什么皆位，就是以得无心为终极嘛。那所谓无心者，换作一句话，就是毕竟空嘛，正得毕竟空嘛。那这个毕竟空换的是心经，就是什么？照见无印皆空啊，乃是无智亦无德啊。菩萨就是依此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就是心经说的嘛，是不是？所以一切菩萨所修的这些阶位，到最终极就是什么？要你无心。如果是要这样做的阶位到那无心，你现在道理懂，为什么不能直下无心？好，你现在就算无法一念变得无心，那至少你现在就从这里下手，那阶位就让他去阶位嘛。可是总不能说你现在不无心，又会得到到哪个修行才无心？错了，从以前就从无心开始，一直无心到底的。那一切皆位是从你修无心开始而现一切皆位的，不是先有心然后无心的。那你说，哎，那我们现在修那个五戒十善，对，那是因为你没办法无心，所以在这里累积一切修行的资粮。可是你在修五戒十善里面有没有相应你不知道，可是有没有相应你无心？有啊，五戒十善就对治你对境界的执着嘛。所以你因为有所爱着，有所戒不清净啊，因为什么叫戒不清净？又贪啊，嗔痴慢疑嘛，因为你贪嘛，你照做。那现在升起五戒，就是要破除你的执着。那破除你的执着，就是相应你无心嘛。你虽不知道，其实背后隐含的就是这一份道理。为什么？好，乃得无心啊，这个有的到这样才得无心啊。长短得无心乃住，更无可修可证，实无所得，真实不虚啊。到达究竟的时候，实住实回向乃至实地等觉妙觉，好，哎，就是圆满它。那到时候，哎，我走了五十二阶位啊，有的讲到五十二阶位，哇，好辛苦啊！这个每一个证，我拿了五十二种这个牌照，然后这个五十二牌照光要装那个建宗甲还不少嘞，啊，普通小建宗甲还装不了五十二张。你看每个菩萨出来，哇，那很臭屁的。你看我出地呢，你拿那个。没有，越高的越少，绝对不是走完五十二，应该是五十二，应该是往下走，就是越多的，就是越尾巴，好，走到等觉妙觉的时候，就等于都舍离了，所以绝对不会是往上爬，爬到五十二阶位的时候带一大堆行李，好辛苦啊！他早知道就不要修，每走一层就带了一个证件上去，走到五十二层的时候，哇，真忝呢，怪不得说三大阿僧祇劫，爬得好累哦，带了一大堆证件，书带了那么多，哇，从实性开始就要读很多书，你看，哇，你看我们从小学到高中到大学，不过是十几年，他还有五十几个阶位呢，那个要读多少书？冤枉嘛，他是到最后走到最后，他说长短得无心乃住啊，更无可修可证啊，实无所得啊，对，错用心了，相反了。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